诗班献唱咗一首好好听嘅诗歌，唔知呢个系咪你嘅心声呢？好想喺而家咧，我哋进入讲道之前咧，我哋都祈祷啊！你谂翻有冇一件事，你其实一路同神讲，神啊，垂听我，恳求你听我嘅呼求，唔好向我耳面，有冇咁嘅事呢？如果有嘅话，你继续呼求神。神啊，我哋每一个人都是一定在心底里面最深深处有我哋的需要同埋渴望。可能过去我哋同你讲好多，我哋一路求你，一路同你祈祷，一路话俾你听我哋欠缺嘅嘢，我哋期望嘅嘢。但系仿佛有啲时候我哋听唔到你嘅回应，我哋得唔到你嘅答复。我哋喺我哋嘅处境困难当中，仍然不断嘅再浮再沉。神啊，求你真系听我哋每一个人嘅祷告。一阵间我哋去读你嘅话语嘅时候，求圣灵引导我哋去明白。在马可福音这段的记载里面，有什么是你要我们知道而又去遵行的呢？求天父帮助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养小狗啊？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小狗，很有趣的，白色有些黑色的圆点在身上，很有趣。每一次我见到它，它就总是向我摇尾，细细只好得意嘅喎，咁啊埋嚟，咁啊梗系抱住佢，咁啊佢就继续好开心咁样摇尾，然后有啲时候喂佢食嘢，佢又好开心、好兴奋，跳晒咁样样嘅。可能而家咧，我哋对狗嘅形象咧，维持喺呢个宠物嘅形象上边。如果你有养狗，你喜爱狗，你一定咧经常喺网站啊、你嘅 email 啊、WhatsApp 啊分享一啲小狗嘅相啦吓。如果唔系小狗就小猫啦，系咪？会的，我们这个世代我们会很着重有宠物这些事的。那今天经文吸引我们眼睛的地方都是一个狗字。一个狗字是不是？但是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图画来的。印象当中，一个温文尔雅慈悲为怀的主耶稣，他拒绝一个医治一个被鬼附的女仔，并且用狗作为比喻跟这个女仔的妈妈去讲话。啊，喺度咧，好似另一个图画，我哋完全唔接受到啊！未信嘅人咧，都可能会打个突，点解耶稣会咁讲噶？啊，最近咧，我哋上个礼拜马拉松嗬，咁啊，一个跑步偏好都可以搞到满城风波，系咪啊？何况一个狗子，而且仲系耶稣讲嘅，好硬眼嘅，好硬耳嘅。但系咧，所以我哋今日睇呢个经文嘅时候，我哋一定要搞清楚点解耶稣要咁样讲啊！而引发这个小狗的风波的是源自一位女士对耶稣的请求。我们今天当它是一个祈祷，一个祈求。过去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都不陌生的了，福音书你一定看过。我们会有印象，这个外邦的女士经文形容她是苦伏在地，态度谦卑，恳求耶稣，耶稣医我的女儿。耶稣最初不愿意，但是似乎这个外邦的女士她很坚持，而且讲的说话很有智慧，甚至是 很有信心，令到耶稣去改变心意，医治他的女儿。推罗妇人求耶稣医治的事件，不单止在今天我们马可福音有记载，你看回你本圣经，有没有小字在标题旁边写着有另一段经文都是记载了的？马太福音两段经文都有记载这件事，不过个重点侧重点不同，同一件事，但他们所强调所要讲的事情的真理未必完全相同。我们会看看马福音今天这一段有什么独特之处是要我们留意的，而且在祈祷方面我们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教会这一季的季题是谦卑祷告寻求复兴。谦卑我们都很明白了，降低，降低的意思好像一个奴仆这样的形态，一个奴仆的形象，我们会明白的。我仔两岁， 咁咧佢好中意車，咁啊翻屋企開始玩一個遊戲。啊，佢喺街睇咗好多啲人點樣揸車，佢翻屋企咧就咧搬幾張凳仔排排凳嚇，然之後咧就請我去坐。咁我坐落第一張咧，佢話唔得唔得噶，呢個係司機坐嘅，司機叔叔坐嘅。佢要我坐第二張，啊，原來佢扮緊佢嘅校巴司機。啊，佢仲整埋道門，啊，即係揾個嘅好大嘅 cushion 扮門，擺喺個凳側邊，要打開嗰個 cushion 先入到嗰個凳度坐嘅。啊，然之後閂門上車開車咁樣。佢模仿得好似噶，有埋胎盤噶，佢嘅形象好似，但係佢識唔識揸車？佢唔識噶。佢扮得好似啫嘛，丁姐妹，有时候我哋讲谦卑去祈祷啊，我哋可能只系知道个形状，唔知道个实义。所以今日我哋好希望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哋都睇下里边有冇讲解到一啲关于谦卑嘅功课，我哋可以学习嘅。嗱，我哋入经文里边啦，当我哋去讲祈祷嘅时候，我哋会可能谂起呢段经文。嗱，我哋要解咗最难解嘅部分先，27节，你帮我读啊。预备起，耶稣对他说：应该先让儿女吃饱，拿儿女的饼去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儿女同埋小狗代表边个啊？儿女好容易谂啦，梗系以色列人啦，系咪啊？咁唔系以色列人嗰啲系，可能系小狗啦。耶稣冇咁讲吓。嗱，唔少人睇到呢度咧，真系俾呢句说话呢、这个比喻吓亲啊！耶稣点解咁讲嘢嘅呢？耶稣喺经文里边，或者喺我哋认识嘅福音书里边，有冇闹人噶？有毒蛇嘅种类，有冇闹过啊？坟场啊，即系粉色嘅坟墓，有冇？有，耶稣会闹人嘅，用一啲好极端嘅例子，让嗰啲人去醒，听清楚你哋做紧啲咩事。嗱，狗呢个字咧，你睇和本咧，佢就就咁写一个狗字。新译本好好帮我哋译做小狗，因为原文嗰个 cunarius 呢个字真系小狗咁解，一细细只嘅狗。咁你话我只系话佢系小狗啫，可能都唔系咁难听啊。咁如果你试下你个老细同你讲啊，你都成只小狗咁嘅样，你会点啊？你都唔会中意嘅系咪？冇人中意人哋话我似狗噶，无论嗰只狗系几咁得意啊，可能 Snoopy 例外系咪啊？嗱。点解要讲一个咁唔友善嘅比喻呢？我哋点样去解开呢个嘅关键呢？就喺成句耶稣讲嘅字里面，我哋可能就系睇到儿女同埋小狗，其实仲有一个字好关键嘅，就系个饼字。个饼字，我哋由呢个饼字入手去了解耶稣到底讲紧啲咩嘢。耶稣讲紧就系呢个推罗嘅地方食紧嘅饼系点嚟？原来推罗这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叫西顿，我们听过的了，旧约有讲过的。它分别是在叙利亚的腓尼基，一个海岸上边，一个北边一个南边，一个海岸城市。这两个城市因为它在海边做生意很好，通商的时候要用船，地中海呢那个海浪是很大的，所以它们一定要沿住那些陆地的边缘去行船的。而呢一定要经过这些船，这些港口去补给，也都是将货物上载或者下载。所以自古以来地中海这些海港城市呢，他们会集中了很多的财富，因为他们会经商会贸易赚很多钱。其实这个不难明白的，我们香港都是这样起迹的，是吧？过去中国在内地封锁边界，只是要经过香港才出到来，或者这些东西才入到去。所以我们香港在50年代之后，我们逐渐经济起飞，因为我们是经商。澳门都类似，长期有一个优良的海港去经商运作。咁咧，於是越嚟越多人咧從事呢一個嘅活動。咁取而代之咧，就係一啲冇咁賺到錢嘅行業，咪式微咯。佢哋嘅糧食唔係自己種嘅，佢哋就要喺加利利呢啲內陸嘅地方去買糧食。佢哋買佢哋嘅麥子，買佢哋嘅農作物。但係佢哋買嘅時候，加利利佢哋會有皇族希律王，亦都有啲嘅商家，佢哋會徵收咗啲糧食之後。好平嘅，买翻嚟，然之后咧，再转手俾推罗西顿赚一笔，推罗西顿又将啲食物聚集，又再分销，于是滚大嗰个钱啊！啲嘢卖得贵，但系啲钱代唔到落加利利种嘢嘅农夫身上。种嘢农夫可能系冇啖好食啊，富者得食，穷者三餐不计。 所以你明白啦，点解我哋睇前少少啊？你揭下圣经六章头讲乜嘢嘢？有咩大神迹行咗啊？好熟嘅五饼二鱼，咦？饼字啊，五饼二鱼。点解耶稣行呢个五饼二鱼嘅神迹，吸引咁大批群众之后，第二日啲人要追翻佢揾佢，甚至拥立佢做王啊？因为佢有嘢俾佢食啊！生计喺加利利地区系好重要，有啖好食对于佢嚟讲好重要。原本佢哋台面可以食嘅饼，而家喺推罗人嘅台面上边，佢哋嘅儿女食紧。犹太人点谂？唔公平咯，霸权咯，同我哋今日嘅世代似嘅。有冇听过公平贸易啊？呢几年多咗人认识啦。公平贸易嘅概念就系、以前咧啲穷人咧去种嘢食，佢哋种出嚟卖俾啲商家，商家从中咧又再提升一啲嘅产值，然之后咧佢哋咧再用以更贵嘅价钱卖俾其他人。而家其实一杯嘅咖啡三十几蚊，普遍嚟讲有几多蚊系袋到落种咖啡嗰个人身上啊？可能唔到一蚊。过程当中嗰啲钱去咗边咧？嗱，当然我哋香港明啦，起码一半去咗铺租啦，系咪？咁佢哋点解可以攞咁多而唔系个农民攞啊？于是有人就发起公平贸易呢件事。180蚊嘅咖啡豆，可能喺埃塞俄比亚呢个种咖啡出名嘅地方嘅农民种嘅，佢哋只系分到一蚊两蚊。咖啡嘅小农种咗好多嘢出嚟，但系佢哋分唔到经济嘅利益。佢哋自己，你知啦，我哋仲会去埃塞俄比亚扶贫嘅。点解？因为佢种嘅嘢，佢哋都唔能够食到。佢哋仍然喺饥饿嘅边缘，三餐不计嘅生活，接受医疗嘅补助，小朋友冇办法读书，社区冇干净嘅饮水。所以有人就发起公平贸易等等嘅概念，希望帮助呢啲嘅农民。你会见到一个经济嘅活动系会压制咗人生存嘅权利，这个或许就是在当时这个饼背后，犹太人和这个叙利亚这个地区，推罗这个城市的人当中最大的矛盾和纷争。那你说，那是那些商家的，她是一个女士，她可能没份做这些压迫人剥削的事情的。经文都很特别，留下一些线索让你了解他的经济状况。第一就是在前面形容到他是一个外邦人，其实原文是一个希腊人，他接受希腊式的教育，是社会富裕的阶层。在地中海的地区，他们不是真的来自希腊这个地区的人，但他们接受希腊化的教育，是普遍是社会中上层的人才可以接受到的。另外在第三十节，被鬼被赶出之后，那个女仔瞓喺边度啊？床，咁鬼系病，梗系瞓喺床噶啦，你病都唔会瞓喺地下噶，系嘛？原来呢个床字唔系一般喺福音书揾到嗰啲人瞓觉嗰个位置嚟噶。一般福音书我哋见到啲人系瞓喺一个叫褥子上边嘅，一张薄薄嘅毡褥啦，或者一张被单啦、床单啦咁样。你记得四个朋友抬住毯子。一人抬住一角，抱带个毯子去见耶稣，佢都系攞住一张褥子啫，佢唔系成张床抬去嘅。只有比较富裕嘅人先至可以有床啊！而且呢个家庭连小孩子都有床，好可能呢个推罗嘅妇人正正就系享受紧推罗呢个城市经贸繁荣嘅利益。佢嘅生活其实系建筑喺一个唔平等嘅经济上边，佢哋一家食嘅饼，嗰、那个饼。其实是剥削加利利犹太人而来的。你说还有没有其他证据？有的。其实去到使徒行传，希律王正正就是跟这两个地区的人开火，不再给东西，不卖东西给他们吃。你知道当中过去曾经就在经济上有纠纷，分赃不均。你没有走去剥削，但是你可能享受着剥削的成果。耶稣跟他说，这样做是不好的，是不好的。耶稣这句说话其实更加强烈表达出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分别、矛盾和不公义。所以不理你喜不喜欢耶稣说这个九字都好，这个九字背后承载的就是对这个现实不公平的咆哮和呐喊，他都出声。 情形就好似有位牧师，我哋想象佢啱啱喺孤儿院照顾一啲无家可归嘅儿童 B B， 准备紧早餐俾佢哋食，突然之间出边诶一声，望一望窗出边咩事啊？哇！有一架林宝坚尼停咗喺门口，然之后咧噼里啪啦开晒啲车门，一班人冲落嚟帮后边嘅人开门。然之后有人就揿钟叮当打开门，见到啊，原来系城中嘅富豪。呢、这个富豪落车嚟到揾呢个牧师。啊，牧师你跟我嚟先，你唔好搞嗰啲孤儿嗰啲嘢先吓。最多我迟啲捐翻钱俾你啊。嗱，你跟我嚟，我仔咧而家病重，你嚟帮我祈，帮我仔每日祈祷。如果你是那位牧师，你的心想什么东西？你会不会都想骂他一句？面对耶稣这个这么好像很倔的语句，小孩与狗的比喻，这个妇人怎样回答呢？我们读28节，预备起。那女人回答他，主啊，是的，不过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以吃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耶稣拒绝他，如果耶稣拒绝你的祈祷，你会怎样？一次两次 OK 的，第三次你可能真的开始埋怨神，又或者你低声下气求人帮助，不帮都算了，还要听你讽刺我。今天香港人一下就拿机出来拍片了，是吗？这位女士怎样？她有没有发脾气？冇啊！二十八节嘅原文咧，其实喺那女人之前咧，仲有一个连接词，但是 ，but， 但是，即系话咧，其实佢冇进一步嘅情绪嘅表现，都系好特别嘅。但是咩嘢咧？但是佢好有智慧咁样，用咗耶稣讲嘅比喻嚟答翻耶稣。但是佢好尊敬嘅态度，仍然话主啊，冇错，冇错啲咩嘢？你讲得啱啊！你刚才形容那个饼的不公义的情况，的确是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他是间接承认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存在的问题，一个被剥削和霸者之间的鸿沟。他接纳了小孩与狗这个背后所承载那份的怨愤。他跟着说，主啊，没错，一家人吃饭，食物当然是给人吃的了，是不是就立刻给屋企的小狗吃的？不过小朋友吃东西都会不小心跌了饼碎食物的渣落地下，这个时候台底的小狗不是有得吃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爸爸因为做牧师的关系，每个主日之后呢，应该不是每个主日，每个月有一次的主日呢，我都很期待的，就是圣餐了。圣餐多了个饼，就是给我们这些小朋友完咗崇拜之后啊，清理埋佢，唔好掉咗佢咁嘥。我冇份圣餐噶，但系我有份可以食嗰啲饼，跌落嚟嘅碎渣系咪啊？恩典恩典。耶稣听完呢个妇人嘅反应，佢点讲啊？耶稣话：就凭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出嚟啦！就凭这句话，过去我哋有啲有个解释就系咧，觉得啊。为什么耶稣会肯答应他呢？因为他的信心。那没错，圣经的确是有讲过这个妇人的信心。那个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15章我们有写到这件事。耶稣是赞他的信心的，对。不过马可没有选择做将这一句记下来。马可的记载的特点并不是着重在信心上面。所以你见不到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信心这两只字的。当然我们会知道他的行动的行为可以引申出来他是一个有信心的行动。耶稣说，就凭这句说话，你的女儿好翻了。就凭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就是他承认了耶稣说这样做是不好的。跟着这个人说，主啊，没错，对。他承认。他承认自己也是在这个剥削者的经济体系里面的一员。就凭这一句话，耶稣施恩怜悯他的女。退入去祈祷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祈祷呢？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一心想着，神你一定要答应我祈祷的，其他那些都不要理智，神你先帮助我，其他的事情迟些慢慢跟你计。 但弟兄姊妹，经文俾我哋睇到，谦卑祷告其中一个关键系乜嘢呢？就系首先你要正视你自己嘅恶行，要转离你嘅恶行。经文俾我哋睇见耶稣其实讲一句比喻，佢唔系直接话外邦人是狗，唔系啊，佢俾一个比喻，俾个空间呢一个女士，佢话我系俾儿女先，即系之后都有机会啦，让呢个嘅妇人去睇到个问题，亦都有回转悔改嘅空间。经文让我哋睇见，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好真诚向神祈祷，啱。但系同一时间，我哋都要开放我哋嘅心灵，你要打开你嘅心啊，听下神有冇嘢喺呢个时候提你啊。诗篇帮助我哋明白，诗人常常都祈祷，求神让我哋睇见我哋隐而未现嘅罪啊。喺祈祷嘅时候，若果我哋唔求让神去帮我哋发现我哋隐而未现嘅罪，就算可能唔系我哋真正自己去做嘅坏事，但系我哋有份参与，有份得益，我哋都要去谂，我哋唔可以漠视咗，当冇嘢发生。呢、这个先至系谦卑嘅实质，唔可以净系得个样跪喺度趴喺度，好虔诚咁样哀神，唔系嘅，唔好得个样，唔好似我仔咁整到以为自己真系揸紧车。你要知道个实质系点样样，愿意承认转离恶行，求主帮助我哋都可以咧咁样去祈祷。第二就系咧，谦卑祷告系点样样嘅咧？经文继续教我哋系个身份嘅问题，系个身份嘅问题。有冇试过咧去银行排队？咁银行就有几个柜位啦，系咪？咁梗系有四五个就系一边，另外有一两个系一边嘅。你会发现咧，个一两个单丁一边嘅柜位咧系零舍快嘅，嗰啲叫做咧 priority banking 啊，至尊客户。其他嗰啲就普通客户，就唔该你打蛇饼排队啦。有分别噶，你唔同嘅身份，银行会对待你唔同嘅服务，系咪？嗱，耶稣嘅说话咧，我哋头先睇咗，好似系真系话紧嗰啲嘅外邦人，你系剥削人啦，你要承认呢个事实。但系另一方面，其实都系讲紧说话俾犹太人听。嗱，我哋睇翻前边25、26节先，你帮我读25节啦。预备起，有一个女人，她的小女儿被污灵附着，她听见了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嗱，圣经原文显示出咧，作者其实咧喺呢个形容呢个妇人嘅介绍里边，好小心去铺排嘅。25节。一开始就话有一个女人，即系个女士啦，冇乜特别啦，系咪？呢、这个女人点咧？佢听到耶稣嘅事，好可能知道佢喺加利利嘅时候，去点样医病赶鬼，甚至喂饱5000人，大行神迹。跟住就讲呢个女士有个女，佢个女好细，呢、这个女咧而家正系被污灵附身。污灵附身俾我哋另一个嘅线索去理解呢个经文。污灵嘅原文系不洁的灵咁解。不洁，不洁，其实就系楞翻喺上边7:1-23，你睇睇个标题讲紧乜嘢嘢啊？讲紧唔可以因为传统废神嘅诫命，其实咩啊？里边就讲紧一啲洁净嘅问题啊，洗唔洗手啊，引发咗啲争论。耶稣就同我哋讲洁净条例嘅事情。所以咧，其实嚟到24节、25节、26节，仍然系讲紧呢个洁净唔洁净嘅问题，未解决嘅。我哋睇翻25节先，经文呢度讲呢个咁惨嘅阿妈嚟揾耶稣啦，仲要趴晒喺耶稣脚前，非常谦卑跪求耶稣医治。如果单单净系读咧25节嘅描写咧，你一定会觉得哎呀，真系好惨啊！嗬，一个女人个女又被鬼附，啊好可怜啊！按我哋所认识嘅耶稣咧，应该就去医治佢啦，系嘛？但系26节有啲特别，作者跟住补充一啲资料。在26节一开始的时候，这女人是不是亦都在前面有一个连接词没有译出来，又是那个但是 but。但是这个女人，即是说这个女人有些特别的。为什么要补充呢？推罗的确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但不排除当中可能有犹太人生活的。是不是犹太人知道耶稣来求他，那 OK 啊。所以他继续要讲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外邦人，一个异教徒。之前刚才讲了，他们还是一个来自剥削的城市的族群。 所以马可这个但是成为了很有心思的铺排，让听的人当时的读者留意，留意他这个身份。在马可福音写成的时候，学者认为大致都是在66至70年间，当时初期教会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处理过一些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未处理完。所以当他们读这一卷的经卷的时候，他们会想起自己现在跟外邦人一起去聚会，当中过去一些恩怨如何去处理，他们会竖起耳朵听的，但是这个外邦人怎样呢？所以当耶稣讲到第27节的时候，儿女与狗的比喻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大快人心的，但是真的初期教会听马可福音这个的作者读这个书的时候，他想起什么？他心里面很矛盾的，为什么耶稣会讲一些这么难听的说话，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在福音书里面会讲这些将人分门别类的人会是哪些人？法利赛人嘛，为什么他们要洗手？即是7:1-23讲那里，是不是现在即流感高峰期入来要喷手即是要即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洗手打黑刺就不是握手，是不是要卫生一点要健康一点？不是，2000年前的洁净和今天的洁净的观念很不同。其实当时的洁净是讲一些宗教文化礼仪的细节，不是什么防止病菌那些这样事，而是讲犹太人要守一条界线，要有自己的身份，和不属神的外邦人 是不一样的，要分别出来的。有界线是好的，在大多数的时候界线是必须的。最近你看新闻可能都会留意到政府做一些事情，做一地两检，有人就反对了，不可以随便模糊了界线，因为怎样可能会影响民生，可能有很多的冲突在当中。当时呢，犹太人他们都将人分成不同的洁净的等级，圣经学者研究发现他们起码有7个等级。你听一下，第一级是祭司，咁你当系好似而家牧师传道咁啦。第二级系利未人啊，办公室同工啊。第三级系纯血统嘅以色列人，即系大家啊会众咁样。一路数一路数数落去，数到第七级最后嗰级，外邦人，外邦人不洁，最不洁啊。咁佢又唔系讲干净唔干净，咁即系讲咩咧？咁其实系最主要用嚟处理族群之间嗰个界线嘅问题。而家教会我哋查紧以斯拉尼希米记，迟些你会查到呢，这些回归的人他们和外族人通婚引起很多的问题，当中的经文要处理是讲一个族群之间通婚的问题，不要和外邦人通婚，因为他们会将偶像带去你的家，你会跟随他们迦南的风俗，这个是最初这个洁净的分别的重要性。但后来渐渐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犹太人严守，甚至他们连外邦人的屋都不可以入。为什么他们去即是吃东西之前要洗手？他们是怕如果同一个物品在街市有个外邦人摸过，他跟着又摸，他就变成不洁净。我们都是不太明白，上年年尾占领的事件很明显，楚河汉界，是不是黄色蓝色，今天大家仍然可能有些人仍然是颜色仍然存在的，大家是有一个界线，有一个鸿沟，有一个分别，是我是不想跟你来往的了。似乎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的观点是会令到人呢将它分了等级的。如果同一时间我和这个人的观点不同，我们都祈祷神听哪个？哎，梗系听我啦，系咪？我个个礼拜翻周六崇，又奉献。佢咧就成日团契都唔翻，翻崇拜又迟到，啊迟到入嚟仲要大大声啊，嘶嘶啦咁样。你会开始去比较啊？耶稣就系用一个犹太人一贯嘅观点，讲出一个咁嘅比喻，刺激一下啲人，然之后透过呢个女士嘅口，讲出佢真正认同嘅观点，讲出神选民的身份不是固步自封唯唯唯，而是要出去让万国得福。当然耶稣都承认 外邦人是有剥削犹太人的嫌疑，有理由的，你们生气有理由的，你们说他狗不洁的都是有理由的，道理你对。不过现在不是只是讲道理的时候，现在是讲上帝的怜悯和爱的时候。神怜悯人并不是看你什么身份，应用下来祈祷。顶着谦卑的祈祷怎样来的啊，最好像萧牧师那样祈祷那么好了，是吧？好像谭牧师那样祈祷，好像仿佛牧师祈祷比较有力的，灵验一点的。就算不是，我们有时候都会有个观点，就是觉得我自己好像为了教会为了耶稣付出很多，神啊，我跟你祈祷为什么你不听呢？认识一位弟兄，他就曾经这样去投诉过，他说我和太太等生小朋友等了很多年，但为什么神不给我呢？为什么不听我祈祷呢？我这么勤力去侍奉他，你看看旁边那个，他连团契都回得不稳定，有时候听到还瞌眼瞓。为什么他可以有两个小朋友我没有？比较身份是不是可以令到神去听你多一点呢？又例如在一家同一间医院里面有两张床，一边睡着的是一个很热心奉献努力侍奉教会的执事，他隔离床是一个不相识的人，没有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来为这个人祈祷，哎呀神啊，你救他吧。他呢过去呢就数了功绩出来了，他1997年就帮教会做到什么事，他现在又侍奉什么事，他又还有一大班主学生等着他教，教会等着他呢 去运作的，神啊你救他吧。隔离这个人可能望一望这些人，不如你都帮我祈祷，他们懂不懂祈祷，你有没有信耶稣？未啊，那你信耶稣先吧。我们会因为人的身份和他做过的事以为神要偏向某一边，对的，如果是罪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要处理，但神不是只是这样看人的。祈祷的极端就是以为自己为耶稣付出很多，神就欠了你了。你问一下自己刚才的祈祷，如果神是很多年都没有应承你，可能你真的会埋怨，你会比较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最后真的医治了这个女人的女，但更加要告诉你的重点就是谦卑的祷告是不计较你是哪一个，不在乎是由哪一个人祈，甚至我们不是用条件跟神去交换换取奖赏，不是的。谦卑就是不论高低知道完全都是恩典，不是讲条件。不在乎祈祷的方式，不是趴在那里，不是学个样，不在乎祈祷者的身份，又要知道自己有问题要承认。但是祈祷还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祈得好一点呢？怎样才可以有功效呢？我们有时候会这么问的。在第24节我们上回最上边，那里一开始讲到耶稣从那里动身到推罗境内去。比较经文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耶稣是退到去推罗这个地方，单从退到和耶稣动身入到去推罗这两个不同的形容，你就会知道马福音真的着重着神的主动。耶稣是主动跨境的，主动入到去的，你又不是那么啱啫，不是的，又跟个饼字有关。六章、七章、八章是连贯的，六章讲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五千人是犹太人来的。七章这里讲到一些洁净饮食的问题，洗不洗手，然后下边讲饼，儿女的饼。第八章很快就是给四千人吃饱。哪四千人吃饱啊？在低加波里的外邦人。五千犹太人，四千外邦人，连贯的。神是跨界的主，祂的福音是无国界的。谦卑的祷告就是个关键，就是承认我们信紧哪一位主。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信祈祷，我们是信这位主，不是信你的方法，不是信你一些模仿， 而是信这位主。这位主是怎样的主？经文给我们看到，他是主动入到这个境地里面，让这个人有机会找到他。你说不是，他躲起来，你入屋是吗？24节那里说，不想人知道，隐藏不住。其实他怎么都隐藏不到的。在地中海的世界，他们很着重不要被人讲闲话，所以他们日头的时候基本上门户大开，人人都可以看见的。所以你会理解为什么耶稣在屋里面跟一些罪人碎利吃饭，那些法利赛人可以走进去骂他的呢？开着个门嘛，人人都可以看到他做这件事嘛。同样来到这个推罗，都是同样是地中海的地区，耶稣都是入了屋，他是不想，但是都是 open 到被人找到的，都是让人可以找到他，寻找寻得见的。神就是一位这样的神，他来到你的中间。妇人听见耶稣的事，就认定耶稣可以帮助他。再问，祈祷是否关于信心有多大呢？起码我们知道马福音这里不是强调这一点。是的，信心重要，但马福音并不是讲这件事。马福音是讲你祈祷的对象正不正确。你愿不愿意顺从到底，就算有一些难听的说话，指责你的说话，你肯不肯坐定定继续求啊？讲到尾，祷告的本身没法力，没人可以用一些方程式说话、形态、语调啊，制造一些气氛啊，或者讲一个历史给神听，就可以主宰到神的，不会的。祈祷本身不会有作用，祈祷的作用是因为神喜悦人跟他聊天，去找他，好像一个儿子找爸爸，女儿找妈妈，父女母子之间不是计功利交换，而是走恒常去交流，有问题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讲，就是这样。他帮不帮，怎样帮，我们不完全掌握的，我们不完全知道的，但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可靠。神从来都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在这里好像经过一个很复杂的程序，耶稣最终都是医治这个女仔，都不用去，就凭你承认你的问题这一句说话，你的女儿的鬼已经走了出来了。神爱世人不一定等到约翰写约翰福音才发现的，神爱世人是遍布在每一卷的福音书里面。谦卑祷告最重要就是我们信神，不是信祷告的方式。第一次我们看完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确在祷告里面，我们要学习怎样去谦卑。第一，谦卑祷告就是要转离你的恶行，真诚向神祈求的同时，也都开放自己让神去提醒你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第二，就是谦卑祷告是不计你是哪个，不在乎你的身份高低，做着什么侍奉，做了多少事几伟大，不是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嘛，不是用你的做的行为来跟神交换。谦卑祷告第三，就是你信着神，不是信那套方法，我们信着那位是愿意跨越境界让人找到来到我们中间的神，坚信这位神是绝对信得过的。我们一起祈祷。神啊，的确你是一位伟大的神，你好奇妙的藉着你的福音书让我们看到很多深层的事情。主啊，若果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有不公义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完全摆脱一个不公义的经济社会体制，但主让我们不要去消除了当中的苦困，让我们都去正视，以致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中间毫无阻隔。神啊，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认定我们是相信你，相信你是爱我们的天父，就算有时候你未必即时听我们的祈祷，未必回应我们一路一路很多年的诉求，但我们仍然相信你是爱我们的，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在祷告里面继续学习谦卑，因为这个是你所喜悦的祷告。祈祷奉主名求，阿们。